陆光牧师所著的《圣经中的科学》第一题：圣经和科学有无矛盾？他们并不明白圣经。曾经有人在书中抨击基督教的圣经，说圣经迷信，不符合科学。其实说这样话的人，常常是因为他们自己不明白圣经，或者是错误地将中古时期罗马天主教的某些错误观点，例如地球中心论，当作了圣经的说法。罗马天主教在中古时期中，曾长期以死刑严厉禁止人翻译、阅读和传讲圣经，而且他们的教义和言行有许多是不符合圣经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在自然科学方面散布一些错误言论，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是必须指出，他们的错误言论只能代表他们的看法，却不能代表圣经的观点。例如上面提到的地球中心论，又称为地心说，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地心说把地球看作宇宙中稳固不动的中心，说日月星辰都环绕地球而运转。这本来是公元二世纪亚历山大城的希腊天文学家托勒密在公元前四世纪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构想的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一套宇宙观理论，后来在中古时期被罗马天主教所采纳和推广，但这根本就不是圣经中的观点。至于圣经中的地球观和宇宙观，是完全和现代科学所发现的事实相一致的。我将从第二题开始详为介绍。对所谓科学也没有正确的认识。另一方面，有些人之所以会把圣经看为迷信，不符合科学，却是由于他们自己对所谓的科学没有正确的认识。首先，我们需要明白，科学的假设、学术或理论，并不等于是科学事实。时常可以看到，对同一事物的研究，会出现几种不同的论述，显然，它们不可能都是正确的，其中必然有些论述是错误的。例如大家熟悉的达尔文的进化论，事实上直到今天仍旧是一种假设、学术或理论，并不是一种科学事实。也许拥护这一理论的人要说他已经日益获得所谓科学的证明，但是反对他的科学家却说他已经日益遭到科学的否定。其实就连进化论者本身也经常在否定自己的理论。例如人民日报在1982年8月31日第三版上刊载，我国中年科学工作者张弥曼发现总鳍鱼类没有内鼻孔，动摇了陆地上四足动物起源的传统理论。再如科学画报1987年11期上报道，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把始祖鸟说成是鸟类的祖先，许多教科书包括中小学课本和一些高等教材和词书手册都传播了这一观念，然而现在看来这可能是一种过了时的错误的观念。因为现在已经发现，100多年前德国医学博士 卡尔·哈白林采集的两件始祖鸟化石标本都是伪造的。详细内容看1985年第四期博物。又如1985年人民军报上也承认人类进化有缺环，英国赫胥黎证明人类不能直接从进化而来，中间应有一环。再说进化论的创始人达尔文自己也并没有完全否定上帝的创造大能。起先达尔文1809-1882年在世，在《种源论》就是《物种起源》这一本书中这样说，生命是奇妙伟大的，这是造物主在最初给了一个或几个动物的生命，使它们渐渐进化演变成更多的种类。因为原著上明明是这样的，但中国的几位翻译者都故意把这一段删去了。科学与宗教68页。后来他曾经写信给一位美国植物学家葛雷说，进化论的神学方面我实在模糊得很，不晓得怎样解释才好，我的著作没有灭弃上帝的意思，这个奇妙的宇宙以及人类的意志品行，如果说全由无意识的势力所造成的，那我是不能承认的。越深入地想，我越觉得我的智力不能完全解决这深奥的问题。达尔文传记及尺牍卷2 311面。以上选自圣道查经课第二课序。另一位达尔文学派的代表人物，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曾经随着达尔文1859年发表《物种起源》的著作之后，也于1863年发表了《人类在自然界中的位置》这一著述，继续宣扬进化论的观点。然而赫胥黎最后也承认，基督教是确实不可缺少的，圣经的学习也是没有别的可以代替的。以上引自《圣道查经课》第二课序。其实，我们如果能够深入地思想一下，就可以明白，创造论远比进化论更符合人的理智和科学常识。因为，如果人不相信人类和天地万物都是上帝所创造的，那么他就必须相信这些都是自己变出来的，这岂不是违背人的理智常识吗？世界上的万物，像电脑、收音机、钟表等等，都不可能是自己变出来的，那么远比这一切神奇的人的大脑和身体又怎么可能是自己变出来的呢？圣经上告诉我们，人类始祖是上帝用地上的尘土所造成的。现代科学也已经证明人体和泥土的成分是完全相同的，都是由15种化学元素构成的。如果人不相信人类始祖是上帝用泥土，也就是用这15种元素所造成的，那么他就必须相信人类是由这15种元素自己变化出来的，这岂不是完全违背人的理智和常识吗？其次，我们还需要明白，即使某些已经被肯定过的科学定理或定律，也常常有它们的局限性和片面性。例如，自从1905年爱因斯坦发现了相对论的 智能关系式之后，过去的物质不灭定理和质量守恒定律都已经被修正和否定了。因为现在大量的事实都证明，质量可以转化为能量，也就是有形的物质可以转化为无形的能。例如原子能的利用就是根据这一原理。太阳实际上也是一个热核反应源，是和平利用原子能的一个典范。又例如出现了广义相对论后，知道牛顿的力学定律也只是在物体速度远远小于光速的领域内才能适用，一旦超出这个范围，就要受更深刻的规律所支配。第三，科学是前进的。正如有一位学者所指出的，科学是前进的。如果有新的事实发现，他总是准备好要修改他的结论。既然是这样，圣经中的真理启示，倘若和人的错误的假设、学术或理论发生矛盾，或者和带有局限性、片面性的定理定律发生矛盾，那也是必然的。圣经真理和科学事实并没有矛盾，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圣经中的真理启示绝不会和真实的科学事实发生矛盾。真实的科学事实指的是大自然中的客观规律和事实本身。正如有一位科学家说，真的科学和真的宗教并不是矛盾的，只有假的科学论说同真的宗教有矛盾。现有的矛盾证明了我们的愚昧。又有一位科学家说，创世纪第一章所包含的真理原则是科学至今尚未达到的。然而有一件可喜的事，当科学前进时，它也慢慢地走进这些原则，而且有一天也会披上雪白无斑的袍子。以上选自《真理的圣经》。世界上其他众多著名的伟大的科学家也都为上帝所默示的圣经做了美好的见证，就如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牛顿、惠斯登、道尔顿、格万尼、尤拉、法拉第、安培、欧姆、泰尔文、约安琴、马可尼、伯兰莱、爱迪生、曼德尔、克劳德、拉昂纳、法布尔、巴斯德、阿格扬、沃斯勒以及其他许多无法一一提名的科学家，都为圣经的神圣真实性做了美好的见证。由于材料太多，不能一一引证，在这里我们只举几个例子。例如牛顿不但是举世闻名的英国伟大的科学家，曾经发现万有引力定律和确定运动三定律，又发明了微分法和积分法，而且他也是虔诚的基督徒，对圣经有很深入的研究。他曾经著书详细的解释论证但以理启示录中预言的奇妙应验，并借着科学知识为真神上帝做了美好的见证，总共完成了150万字的宗教著作。他论到上帝说，宇宙间一切有机无机的万象万物都是从永生真神的智慧大能而来，他是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的。论到圣经， 他说，我们应该把上帝的话，就是圣经，看作是至高无上的哲学。据我研究的结果，圣经记载确实可信，实在不是世俗的历史所能相比的。世界名人宗教观第八页第七页。又如惠斯顿是接替牛顿充任剑桥大学数学教授的杰出学者，著有《地球论》一书，他也为圣经做见证说，天文学和我们的数学都证明圣经记载的正确无误。最古的和最可信的历史记载都证明圣经的确实可信。我们越加研究圣经记载，便越显确实，一切难题便烟消云散了。圣经的记载绝对没有丝毫捏造虚假的地方，而且比任何历史更为忠诚、公正而信实可靠，并且圣经的预言已经逐步应验，毫厘不爽。世界名人宗教观第九至第十页。让我们再举一个例子，英国科学会在1865年发表了一篇关于宗教与科学的宣言，有617人签署，其中除了20个人以外，其他都是世界科学界杰出人士。这篇宣言至今还保存在牛津伯德伦图书馆，其中宣称，我们以自然科学家的立场签名发布我们对于科学与宗教关系的意见。我们认为上帝的话一方面写在圣经上，一方面写在自然界，尽管在形式上有所不同，却绝不能彼此发生冲突。世界名人宗教观第十页。圣经中更包含许多科学的奇妙启示。其实圣经中的真理启示和真实的科学事实不但没有矛盾，而且圣经中更包含了许多有关科学的最奇妙的启示。从第二题开始，我们要从圣经中例举大量有关自然科学方面的启示作为上述结论的证明。最后的说明，但有一点要说明一下，圣经本是一部古老的宗教经典，而不是一本科学书籍，因此它没有过多的论到自然科学方面的事，否则它就不可能被古时历代以来不懂得现代科学的人所理解和接受，甚至还会危害到他的主要任务，就是向古今中外历世历代的人们启示上帝借着基督救赎人类的伟大计划。然而圣经中在附带的情况下所提到的一些有关科学的启示，却也都是奇妙的和现代所发现所证实的科学事实相一致，这也有力地证明了圣经不是出于人的思想作品，而是出于上帝所默示的神圣著作。再说圣经中的一些科学启示虽然是在附带的情况下提述的，但其中也包含了上帝奇妙的设计和深远的智慧，因为上帝早就预见到我们末后的世人将处在一个交通发达、科学昌明、圣经普及的时代，正如但以理书12章4节的预言中早就指出的，直到末时必有多人来往奔跑，知识就必增长。圣经的真实可靠性必将受到现代科学的挑战， 因此，上帝也特意在圣经中适当地启示了一些有关自然科学方面的奇妙事实，为要坚固我们对圣经的信心，使我们能深信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上帝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并且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哥林多后书3:16-17、15节。关于圣经中有关科学方面的许多奇妙启示，我们要在以后各题中分七个方面做一个系统的介绍。这七个方面就是圣经中的天文学、地质学、人类学、考古学、医学卫生、生物学、其他科学以及救恩的科学。通过这些内容的介绍，首先希望帮助还不了解基督教的人能对创造宇宙万有的独一无二的三位一体的真神上帝和上帝所默示的圣经建立起初步的信仰，更希望他们能立即相信接受主耶稣的救恩，靠着主耶稣的恩助悔改认罪，求主赦免，求主解除，成为上帝圣洁蒙爱的儿女，开始行走永生的义路。通过这些内容的学习，也可以进一步坚固我们基督徒对上帝、对圣经的信仰，并能使我们更加信靠、敬爱、遵从我们的天父上帝和救主耶稣基督，不断因信求靠主的宝血得蒙赦罪，求靠主的恩助得以成圣，爱主爱人，并将天父上帝的无限大爱、救主耶稣的无限牺牲、所为我们成就的无限浩大的救恩传扬给万民听。通过这些内容的研究，也可以使我们的同工同道学习到更多的科学知识，使我们在这末后充满怀疑不信的时代，特别是面对那些不信的知识分子，能更有效地利用现代科学知识来传扬证实上帝的真道。愿上帝赐福给每一位读者。